所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10-13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10-13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开声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10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读经就到这边，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讲道。
晚安。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10-13节的经文我们读了一遍。过去年呢，上半年我们是有半年的时间读希伯来书，不过读希伯来书以这个主日学的形式来读，很难把里面的细节都能够拿出来好好的谈。这一段经文其实很重要的，整段来讲都很重要，因为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到了最后最后的一些勉励的话，一些鼓励，一些提醒，一些警惕，这些最后的话语了。那这里面所讲到的，从作者的原意当然他有他的一个含义在。他这边提到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他就提醒收信的人，这些收信的人多半就是希伯来信徒，多半是犹太人，原先他们的信仰就是希伯来，就是犹太教。他们所想到的祭坛，他们脑筋里面或他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那个帐幕所献的祭物，对他们来讲熟悉的不得了，都在他们的眼前但是这些人信主了，这些人信主，他们就真正知道什么是隐儿，什么是实体，什么是预表，什么是真正的应验在这样的一个意义底下呢，他们就不需要再好像依附着过去的这个圣殿，再要所谓的献赎罪祭，不需要了。但是在逼迫临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环境，在这种逆境里面，这些很多的信徒开始流失过去了，流失回去了，回到哪里？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他们想既然我们信主，结果我们受到的是这么大的一个逼迫好像这样子，照着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作者他所写的呢，他说好像我们呢，大家受了患难，变成一出戏，变成一台戏一样就给这个世人来观看一样那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可能我们的亲人也失散离开了，可能我们的家业也被夺去了，所以很多人软弱到一个地步，就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新约的信仰回到了旧约的那种生活里面。那个时候有人他们就提这样的一种主张，他们就提出这样的一种理由来好像来把这些原先的他们的同胞，信的主的这些同胞，他们想要把他们拉回来。他们用什么理由呢？他们用的理由是，你看你们信的结果是没有祭坛的一个信仰，我们原先有祭坛，我们原先献赎罪祭身，我们有一个很完备，有一整套的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现在你们呢没有祭坛，你们也不用再献赎罪祭身你们也没有所谓的帐幕，也没有所谓的圣殿， 都不需要了。结果你们的信仰变成好像啊，就变成很穷乏、很贫困的样子啊，不是一个很完整，不是一个好像样样都齐全具备的。所以他这边讲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作者他这边讲说，我们有一祭坛呢，言下之意好像就在回答这个问题。那些犹太人信奉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说，你们没有祭坛，你们没有祭物，你们没有祭司，你们没有这个所有的这种这个会幕圣殿，你们没有一个很齐全完备的信仰的整个的这种生活，回来吧。但是这个作者他提醒我们，他提醒读他信的那些他的同胞希伯来的信徒，他说其实我们有一祭坛的。所以这短短的这一段话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那种看起来好像是非是不对的，但是其实是正确的，那种吊诡、那种反合的悖论在里面的。我慢慢会提几个。这里面第一个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我们有一祭坛，我们有这个祭坛，却是跟那个有形的、那个外在的有形的那个祭坛呢，大不相同，不一样的。有哪些不一样？单单我们从这短短的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出来很不一样。在原先摩西所传下来吩咐他们在所谓的律法的这个体制底下，有献祭的条例，有祭司的职任，在那个的系统底下，在那个制度底下，他们有祭坛，他们献赎罪祭。但是这个赎罪祭牲、赎罪祭的血要弹在会幕上面，弹在施恩座的前面的那个会幕上面。赎罪的祭牲呢，要带到营外去焚烧掉的，是跟一般的献祭啊很不一样。祭司在旧约的体制底下，祭司是可以用那些百姓所带来的、所要献的祭啊、平安祭、素祭，这一些祭物呢，是他们可以成为他们的食物的，这是他们的，好像是他们的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啊，他们可以从当中得着，可以食用、可以吃的，可以成为他们的食物，可以成为他们生活里面的，好像他们养生所需要的。但是只有赎罪祭牲不可以。赎罪祭牲那些内脏油脂在祭坛边烧了，其他的要带到营外去，要整个用火焚烧掉。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一些在旧约、在摩西的这个体制底下，他们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他们不可以同吃的。所以这一句话言下之意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祭坛，我们在这个祭坛上面所献的也是赎罪祭，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赎罪祭上面是成为我们真正所需要的。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之后，他向犹太百姓讲了一番话。那时候犹太百姓蜂拥跟着他去，到处找他，找到他还问说：“夫子，你到了你往哪里去？你到底跑到什么地方了？”啊，因为耶稣跑到山上祷告，彻夜祷告，然后搭了船到这个湖的另外那边去了。啊，所以他们就来找耶稣。结果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那个食物劳力。所以他们就很好奇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 主耶稣他所讲的，我们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边，我们选一两段的很重要的经文呢，我们来复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跟犹太百姓所讲的话，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讲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然后呢，他在后面一段呢，他还继续讲，我们翻到后面这边来，讲到从第五十一节这边来看，第五十一节这边读下来，一直读到这个第五十九节那边，第五十节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一讲完之后，犹太人就开始纷纷议论，他们想这个人看来是不懂得律法的啊，为什么他居然讲说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啊？为什么能够讲到这样子，这种好像血腥的，这种完全违背摩西的吩咐的这种讲法的？那这个时候耶稣他就继续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众人的时候他所说的。所以这一段话让我们想起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这边所讲的，好像就在呼应着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自己所讲的这段话，讲到说我们的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同吃的，言下之意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那你说这个祭物到底是什么？这个祭坛到底是指的什么？为什么又说要到营外呢？啊，这边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反合，一个吊诡的悖论。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城内就是这个营区里面那才是属上帝的，那才是上帝所在的地方，那里面有会幕，这里面有圣殿，这里面有这个献祭，这边是有上帝同在的啊！不要说犹太人有这个观念，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观念，我们会认为这个地方才是圣洁的，外面那是俗的，那是 secular， 那是俗的，那是污秽的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难怪犹太人那时候听斯提凡讲的那篇道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听到的都是反话。因为斯提凡在跟他们讲说，你们一直认为说这个耶稣基督，你们一直认为我耶稣基督的门徒说亵渎的话，践踏摩西的律法，糟践这个圣殿，这是犹太人控告主耶稣的控状之一了，这也是犹太人所以要逼迫基督徒，要逼迫要控诉斯提凡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认为他说健忘的话了，他糟践摩西的律法，他也好像亵渎了这个我们的圣殿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上帝所在的真是真正的圣洁，你要谈圣洁，那除了这个地方不要谈别的。斯蒂凡怎么跟他讲？斯蒂凡所讲的就是，你不要忘记你们祖宗蒙召的时候，我们的祖宗蒙召的时候在哪里啊？我们的祖宗蒙召的时候是在外邦地方，当初 这个摩西蒙召的时候是在西乃的旷野，上帝所在的地方啊，他所分别出来的地方，那个就是圣洁的，并不是你我们所想象的要又有一个城池围在一起，要建了一个圣殿，那这个地方才叫圣洁。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的圣洁很可能是在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地方，那个地方成为圣洁的。律法在哪里颁布？在西乃山，那时候都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上帝所应许之地啊，是在这种牛羊牲畜，这种好像从表面上看是俗的，是世俗的，不洁净的，污秽的，但是那个地方是你们领受上帝与百姓立约，是颁布律法的地方。所以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认为城内是圣洁的，因为的的确确摩西也这样吩咐过哦，你们献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的祭牲就要把它烧在营外，那一定要有人把这个赎罪祭牲抬到营外去，然后烧了之后回来啊，要进到营区里面，要进入城内啊。那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呢、啊，是要当作不洁净的人，他们必须经过洁净的礼仪之后才能够进来。所以如果真正大家翻这个引经据典来辩论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振振有词，可以拿得出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在利未记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十六章里面啊，都提到了要要经过洁净的礼之后才能够回到营区，因为他们是算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那种这个赎罪祭牲代表的按手之后，祭司按手之后代表的这些罪都归在这个祭牲的身上，献了祭之后带到外面去毁弃掉烧掉啊！你大家记得有两头羊两头山羊，一头按手祷告之后要被杀献祭，这个血要弹在这个会幕上面啊。另外一头呢要打发人把它丢到旷野去，那个带了那一另外那一头到旷野去回来的，也是要成为一个当作是不洁净的人，要经过洁净的礼之后才能够进来的。但是为什么这边讲到所讲的这个情况呢，好像刚好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怎么讲呢？因为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了，他自己要到营城门外受苦，不单单是如此，我们还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这里面隐约之间也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完全这个跟旧约抵触啊不通的，这个整个的思路好像不通的一种讲法了。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到这个城门外呢？因为主耶稣的的确确到城门外受苦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城的东边的那个哥哥他那个地方，是耶稣基督是到那个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为到城门外为我们受苦的。结果这边这个作者他提到，他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就是我今天所选的这个题目了。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里面有两个短的片语，一个是出去出到营外，另外一个是救了他去，救了主耶稣而去。那么这两句话其实呢重点不在前面，不在出到营外去，真正的重点是救了他去。如果主耶稣他不在营外，你出到营外也没有用。我用这样的解释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主耶稣不在城内，你留在城内也没有用。如果主耶稣出到营外而你我们自己留在城内，认为这个地方是圣洁的，那也没有用。主耶稣如果不在城外不在营外，我们出去了也没有用。 真正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救了他去。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才真正让我们的整个的思路啊，能够调整过来。主耶稣所在的地方，他分别出来，他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这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逾越节之前，他那时候已经进了耶路撒冷城。就是按照如果我们用时间来推算的话，就是过去这一两天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城，他跟门徒们讲了，他跟门徒们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侍奉要跟从我，就应当怎么样呢？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侍奉我的人也应当在哪里。大家记得这一段话吗？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那时候有好几位希腊人来找他，希腊人来找他，透过这个腓力又找到了安德烈，然后一起他们去见主耶稣。主耶稣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一段话，我们从第二十六节这边看，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换句话讲，主耶稣的吩咐啊也很清楚，就跟希伯来书作者他所写的同样的一个精神。希伯来书的作者受圣灵的感动，他写下来的，那一定前后是可以对照，前后一致的。主耶稣这边讲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这里面就讲，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了，是主耶稣出到城外为我们受苦，他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我们也当出到营外。那真正的重点是出到营外救了主耶稣而去。好，那我们这边我们要来看，救了主耶稣而去，这是主耶稣的吩咐哦，这也是天父上帝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的吩咐啊。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慢慢把这里面的这些很重要的字眼呢，要加以一个正确准确的在新约里的一些解释啊。这个作者一开始讲，他说我们有一祭坛，我们在想我们这个祭坛是什么祭坛。对基督教来讲，有的人把这个东西当作祭坛啊，你知道不同的宗派他们很多有不同的仪式，可能把这个当作这个祭坛，可能把这个圣餐的桌当作祭坛。对我们来讲，没有外在，没有有形的一个有形状的那样的一个祭坛，但是我们有这个祭坛。你说这个祭坛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祭坛呢？我们这样想，主耶稣他在什么样的地方为我们死？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这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想到的那个祭坛呢，没有别的，就是十字架。我们要跟着他去啊，也就是要背着十字架去的。这主耶稣的吩咐，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里面所讲到了，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就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都要背这个十字架。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成为这个赎罪挽回祭。其实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啊，或许更这个准确的讲法是逾越节的羊羔。因为今天晚上传统来讲，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就是他们守逾越节的日子啊，这是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 之后的那个礼拜四晚上，那个礼拜五，那个就是他们的逾越节，所以他们要吃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就是在这个晚上吃啊。主耶稣跟门徒们也吃。那么保罗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已经为我们被杀啊，这个是指着主耶稣讲的。但是主耶稣他其实啊，不单单是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里面也表明的是什么？也表明的是代替的意思。因为用这个羊羔的牺牲，用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呢，所以灭命的使者他会越过去，他不会像他对待那些埃及的家庭那样子啊，击杀这个头生的长子啊，他会越过去。那些犹太的家庭照着摩西的吩咐守逾越节的话，就越过去，叫逾越节，就是这个意思 ，pass over 过去啊。所以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里面就是很鲜明的，是指着要代替的意思，要代替。那其实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要强调的重点呢，你会注意到他希伯来书整卷书啊，它的重点并不是摆在逾越节上面，它的重点摆在赎罪节，这个赎罪祭上面。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是赎罪祭，是挽回祭，把上帝的愤怒给挽回回来，同时他代替了我们。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出到营外去啊？因为他把所有人的罪通通背负在他身上，真正是上帝的羔羊啊，背负世人，除掉世人罪孽的，所以他被带到营外去，要在营外受苦。受什么苦？受死的苦，在营外被挂在木头上，出到城外，到城门外被挂在木头上，他受死的苦。所以这里面讲到真正的祭坛，我们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那是真正的祭坛。那主耶稣献祭就成为我们真正生命的粮，我们吃主耶稣基督。当然这里面所指的这个我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不是指就有这个我们从字面上面所领受的那种所这马上读来的那个含义，不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其实从我们领圣餐，那也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啊。真正的含义啊，是主耶稣所吩咐上帝的话语，那个道，我们吃那个道，就是主耶稣所吩咐所教训所教导我们的那个话语里面所带的灵，所带的那个生命。只是指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啊，不是说真正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那个意思。所以祭坛不再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有一个外在的那样一个好像一个实体的那种祭坛，不是，是一个属灵的，但是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既内在又普在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在这个普世性的，不是说我们专在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才叫做祭坛。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祭坛，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要背这个十字架，我们都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他的灵，得着他的生命，我们也必须要跟从他，背着这个祭坛跟从他啊。那么主耶稣呢，背负了所有我们的罪孽，所以他到营外去为我们受死的苦。这里面所讲的受苦啊，其实是指受死的苦。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上个礼拜天，就是过去的这个主日，陈牧师在这边讲到，他在讲到的时候，他讲到的内容就让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准备这个讲章，他就让我想到我里面有一些内容可以加进来的。什么内容呢？你记得陈牧师他讲，主耶稣他到世上来，我们要思念主耶稣他的受苦。 他所受的苦难，他里面特别提到了主耶稣他来，主耶稣他来里面有讲到顺服，有讲到饶恕，有讲到他来他就是为了要受苦，他要来经过苦难，经过患难到世上来。主耶稣啊，就是为了我们要死，在世上为我们死。每一次我们到了要过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总会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基督来，他来为我们死。到底他为谁死？谁能够在基督的死里面能够得着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救恩的好处，那个 benefit？ 那么他来，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生到世上来，我们想到了总是我生在世上来，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经历死亡，面对的是死亡，但是我们都避讳，很少想去去谈到这个问题啊。尤其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俗啊，尤其避讳谈这个死的问题啊。但是主耶稣来，他就是来为我们死。这个其实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重点。我们之前读的时候曾经 读过，我去年讲到也曾经有一两次用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些经文讲到，特别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他说希伯来书第二章啊，这个作者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啊，人算什么，是不是？他讲到说人算什么啊？为什么眷顾他？你要给他有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他就自己讲，他就继续讲，他说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啊，唯独看到一个人，唯独看到一位，那一位呢，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但是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为什么？哪一位？他特别提到，他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讲到主耶稣头一次把这个名字提出来啊，其实是在那个地方提出来，在第二章那个地方提出来。他从一开始一直讲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你们，一直讲下来，一直都没有提他的儿子的名字是谁，叫什么。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了这个地方，第二章的第九节的地方，他才提到了。他提到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因为受死的苦，所以他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他底下就讲到，他说他因着靠着上帝的恩典，为人人尝了死味，为我们尝了死味，所以他能够什么，把我们带进到上帝的荣耀里去。然后他还提到，他说他怎么样打败那掌死权的魔鬼呢？怎么样显出他的得胜来呢？他说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圣经里面真正写了，讲到主耶稣为什么来，主耶稣来就是要成为上帝的羊羔，主耶稣来就是要成为逾越节的羊羔，成为赎罪祭的祭牲，要为我们死。所以他这边讲，他出到城门外受苦，受什么苦？受死的苦。受死的苦，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真正我们的得着的恩典了，得着的救恩。他的话语里面吩咐教训，他的命令就成这里面的这个，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就能够使我们从当中得着灵，得着生命。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祭坛上的祭物呢，我们能够同享的是那一些在旧约里面没有办法同吃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那我们呢，真正认识主的，我们有这样的恩典的呢，就必须要救了他去。救了他去，为什么？主来 他就是为了要受苦，要经历苦难，要受死的苦。现在啊，主耶稣照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我们也应当救了他去，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救了他去。那你说十字架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十字架的含义也就是受苦，也就是受凌辱，也就是受死啊。那你要跟从主，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救了他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侍奉，侍奉他的人他在哪里，我们应该 在哪里。而且按照主耶稣 的吩咐呢， 凡有人愿要跟从主的，都应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而且按照主耶稣的吩咐，为他的缘故经历死的，反得生命啊！要想要一直要保守自己生命的，反而丧失掉生命。那你这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理解呢？这里面我们讲到说，要救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是要救了他受死的苦，这样的含义了。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属灵的这个眼光来看，这里面讲说，主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呢，好像让死在他的死里面都死了，把罪整个好像要吞噬的，这个罪的权势被他给败坏瓦解掉了。那我们应当是向着上帝活，向着罪来死。所以我们忍受他的死这个苦啊，我们要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背了十字架要跟主一样同死啊。这里面的含义是指着我们应当要向着罪来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要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起印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他的这个死上面啊，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第十节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那一句话讲，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讲说他可能得不着啊，或者不是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指或者在他的侍奉的经历当中呢，他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啊，经历这种从死里面复活的大能。从死里面复活，我们是有确据的，有把握的，是到了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在他里面的人都要一同复活的。这里面所指，保罗这边所指的，他并不是讲好像他没有这个确据跟把握，不是，而是指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就在他的肉身里面，他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大能。那么他这里面他就提到了一点，他叫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换句话讲，第一个的死是我们要向着罪而死，第二个的，我们救了他去，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要效法他的死，要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也能够得着那个生命的大能。这里面换句话讲，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告诉当时的信徒，告诉那些希伯来的信徒有一点点退后， 想好像要回到原来的那种他们的信仰的体系，那种信仰宗教的生活里面的那些信徒，他提醒他们啊，其实啊，这一段话的的确确是用提醒、用吩咐、用命令的口吻写下来的，而且是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里面的最后最后一组，最后最后一组的这种吩咐的话啊，就是所谓的起始句的句型，那种 imperative， 那种吩咐啊，那种命令的那种话。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们也应当，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Let us， 这个句型呢，就是一种吩咐的一种起始句的句型。另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那是在第十五节里面，我没有引用。就是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多次用吩咐的这种口吻所写下来的段落里面的最后一段，最后一组这两个吩咐。一个吩咐是我们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第二个，这是一组合在一起的，我们也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吩咐那些希伯来的信徒，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赎罪祭。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讲了，因为他在第九章，他在第十章里面，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了这件事情。他做了很多的比较，他说你们在旧约里面所能够献上的是牛羊牲畜的血，牛羊牲畜的血断不能除掉人的罪的。真正是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所以他的血才能够真正洗净我们的良心，才能够除掉我们那些所犯的那些死罪的那些行为罪行，才能够使我们有资格来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有关于耶稣基督就是赎罪祭这一个讲的，已经在前面都花了很大的篇幅讲的，这边只是好像做一个浓缩整理啊，再一次提醒读信的人。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是属希伯来，并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信徒，但是对我们一样有很好的造就性，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祭坛，我们有一祭坛，但是这个祭坛是属灵的灵性的祭坛，这是内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也是普世的每一个信徒，整个整体教会我们都共同有的，那是十字架，我们必须背着。在这个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从他为我们死，从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从他的吩咐，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生命，得着灵，而且我们还得着了吩咐，让我们在圣俗的观念上面重新调整。我们知道不是说城内营外那种圣俗的分别，并不是说我们出到营外我们成为一个变成污秽的，不是，我们出到营外是救了他去，因为主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就应当也在哪里，而且呢，要跟从他的人就应当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才是。那我们要跟着他一起去受苦，受什么苦？受死的苦，要向着罪而死，要有这样的心智，与主一同经历这个苦难，面对这个苦难，经历这个苦难，像保罗的觉悟一样啊，晓得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基督的生命，那种生命复活的生命的大能，更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这是我为今天晚上我所预备的这个信息。很多年以前，大概有十年以前，我曾经 用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也在大概10年前、10年或11年前，也用这一段的经文讲。不过那时候我的重点是摆在前面的那个字眼，因为他这里面这个作者他这样讲，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那个时候我把重点摆在这样这个词里面，因为这一句话里面好像他在提醒我们，因为基督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所以呢我们应当出到营外。所以他这边讲说这样，那么请问应当怎样，我们应当怎样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个信息不晓得到哪里了，就是当时也有录音，不晓得 跑到哪里去了，很可能那时候一盆他也把它录下来， 还摆在不晓得哪个档案里面。好，那我今天 我把它摆在重点是这个救了他去，给我们做这一段的一种好像最后的一组的提醒吩咐的话的一个新的认识。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晚我们所以有这样的聚会，乃是因为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以逾越节羊羔的身份，以赎罪祭神挽回祭的身份为我们死，也从死里面复活，彰显出主你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既然已经属乎主，我们跟从主，说是属于主的人，就应当有这样的认识，要认识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基督的死，也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祭坛。我们也应当把圣俗的观念我们重新调整，主所在的，这就是我们应当去的地方，主所吩咐打发我们，我们也应当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侍奉征战的场所，侍奉的工厂。愿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应当要预备自己，向着罪死，也要预备有这样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我们的主，讨主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